欢迎收听一草作品《小人物》第43集。
怎么说？就是对你有信心啊，感觉这个世界上没有你做不到的事儿。唐悠悠苦笑，哼，可以当做是你夸我吗？
当然了，你听不出来吗？
能听出来，就是不愿意相信。
为什么呀？在我心里面，你就是很厉害的呀。
唐悠悠不再说话了，心想我做不到的事情太多了，如果我可以，真的不想再见你，再听你的话，更别说再帮你了。素阳，你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无能为力。有了唐悠悠之后，进展协助就顺利的多了。唐悠悠明确了大方向之后，用数学统计模型做了个方案，按照路程远近和地址的方便，将所有高校进行了重新划分，规定每个星期至少需要拜访四所学校，每个学校至多沟通一个小时，先由唐悠悠主讲整体思路，再由苏阳补充细节，并且拜访之前一定要先搜索相关具体信息，比如这个学校究竟有没有诗社或者相关的社团组织，然后再电话联络，以免做无用功。就这样，两个月之后，在唐悠悠巧舌如簧和苏阳激情演讲之下，终于说服了20几所高校的百余名诗人加入。唐悠悠又成功地从一名叫做永正文化的传媒公司那儿拉到了10万块钱的赞助费。老板一草曾经也是一名校园诗人，在看到素阳之后，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。在简单聊过几句之后，更是相见恨晚，觉得对方简直就是上一世的自己。最后二话没说，便答应了提供赞助。这有了钱，事儿就好办多了。唐悠悠很快就和学校里面谈好了场地和现场灯光、音响等设备。苏阳激动地说：“现在有钱有人了，场地有了，这事儿就算成了吧。”唐悠悠却说：“还远远不够呢，最重要的是宣传。明天开始，你就跟我去各大网站，还有评媒。”绝对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能够扩大我们的活动影响力的机会。
苏阳连连点头，好好好，你说什么咱们就是什么。
于是唐悠悠带着苏阳一家接一家的拜访媒体，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自媒体他都不放过。为了介绍好项目，唐悠悠熬了好几个通宵，做了一个特别专业和精致的 PPT。苏阳每次都觉得太好了，足够了，可唐悠悠却都还说不行，要再调一调。我们要让对方看到这个 PPT 便被征服，一点问题都提不出来。苏阳说：“
感觉他们也不是很在乎，差不多得了吧。”
唐悠摇摇头：“
千万不能这么想，别人不认真，我们才能有机会。任何一次沟通都要像打仗一样，只要出击就必须得赢。哪怕只有我们两个人，也仿佛身后得有千军万马。你明白了吗？”
苏阳摇摇头：“
我虽然不是很明白，但是我真的很佩服你。”
就这样靠着一股子狠劲儿，原本属于半地下性质的师大诗歌朗诵会被赋予了更多高大上的色彩，甚至很多媒体将之誉为北京大学生诗歌节的雏形。唐悠悠在推广活动的同时还不忘记了推苏阳，每次都让苏阳向媒体阐述自己的策划理念。苏阳一开始特别难为情，说其实就是想做点觉得有意思的事情。唐悠悠说：“这可不行，你得往高里说，往大里说。”苏阳心领神会，刚刚开始高谈阔论， 每次对着媒体都能喷上一个小时的意义和理念。等说到动情之处，双目更是噙满泪水。这些被摄影师捕捉下来之后，很快在网上流传。苏阳也被誉为大学生金丝宝，由他所领导的大学生诗歌朗诵会将有望推动当代大学文化的进展。有了媒体的推波助澜，诗歌朗诵会受到的关注越来越大。事态等到最后发展到苏阳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地步，他永远也忘不了那个有点炎热的初夏晚上，从6点钟到午夜，整整8个小时，在学校主操场之上聚集来了来自北京38所高校的200多名诗人，还有4000多名大学生，现场群情激昂，空中充满了音乐和欢呼声，每个年轻的灵魂都在渴望一次自由且奔放的呐喊。操场一侧搭起了硕大的舞台，唐悠悠一直挽着袖口，拿着对讲机在舞台上来回穿梭，张罗着各种事物。他如此干练，以至于偌大的场面在他掌控之下始终是有条不紊，身上的衣服早已湿透，汗水更是顺着额头滑下。苏阳很想帮忙，唐悠却不让，让他好好准备，等一会儿他要第一个上场朗诵。于是苏阳就静静站在舞台的一边，看着天色一点一点的变暗，灯光一盏一盏的亮起，看着现场的人越来越多，唐悠悠越来越忙碌，心中更是百感交集。他很少这么投入去做上一件和自己并没有直接关系的事儿，却觉得这次做的比任何一次都有意义。唐悠悠想，这一定就是爱的力量。可是，他能感受到我的爱吗？
小人物，作者一草，演播王爵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